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早上平安。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啊！这个学期啊，上个月我们一同来思想啊，一个很大题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神怎么样在历史上成就他的救恩。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救恩也临到我们每一位啊。我们今天一同来仰望主，让我们 不但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也学习来传扬这样的福音。主，求你帮助我们啊，今天特别是从一个副教的一个角度啊来看这样的一个救恩啊，求主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啊，也让我们真实的在你的约当中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求主来帮助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救恩的副教跟这个福音的一个传播。其实这个题目是非常的，光光救恩的副教，我们再可以讲一个学期，对吧？不过呢，还是先给大家一点点的 flavor 那我们很快复习一下我们这个学期所讲过的，就是讲到上帝在整个历史的里面，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怎么样，在历史的当中，圣父呢，他成为救恩的一个源头跟策划者，对吧？所以加尔文讲到说，救恩的起源是出于父的爱，所以这个是不是从神的一个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是从神的一个经纶，就是 economic，上帝在救恩历史上面，他三个位格，在里面怎么样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角度来看，圣子他就是救恩的一个成就者，对吧？他是中保，然后呢，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来成就神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加尔文指出说，若没有基督就没有与神一个和好的一个方法一个或者说一个道路。那圣灵就是成就神将完成的救恩怎么样应用在他的子民的身上，或者说怎么样在他的教会的当中把神的救恩加以成全。所以圣灵是救恩的一个施行者，将基督所成就的实际的救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重生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有信心并且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成圣最后神要保守每一个人，要进到荣耀的当中那这个我们上次讲到一个末世论所以加尔文称为圣灵是我们信心的作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基督的救恩呢，对我们也没有益处所以圣灵如果从与基督联合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联合那个 bond 他是在那里他来成就上帝的一个救恩，所以这个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以前我们所讲过的。那我们今天就是思想，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神如何在历史上保全他的救恩可以来传播，对吧？那其实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从各样不一样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单单是就是讲到你们提的这个问题，这个 Testament，讲到神的约，就讲到这个正典在历史上怎么样传播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神保全他的话，经过战争，对吧？经过整个历史的演变，他的话没有失去他在各样的逼迫的当中正典可以流传，而且 不是就是说因为人的一些问题哈，人的话是不可靠，但上帝的话他可以这样来传扬。但我们今天是从一个副教学的一个角度哈，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维护神的一个救恩的一个传播哈，副教学或者说我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所谓的前设副教学哈，叫做presupposition 的一个副教学，然后呢，最后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前设副教学当中的一个方法论哈，就是讲到一个 covenantal transcendental 的一个 argument。那这些东西可能以前我们不是那么熟悉哈，所以这个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些历史背景在后面。不过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介绍哈。那如果感兴趣的话，我这里有一些书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参考。那我们先来讲副教学哈。其实整个圣经对副教学的话，确实神也让我们看到哈，在他的话语的当中哈，神怎么样让我们来学习，来维护我们的信仰哈，在彼得前书的里面，不过彼得在写这样的话的话，其实是在一种信仰受到逼迫的里面啊，他怎么样来劝谏基督徒在信仰的上面，我们怎么样来复位哈？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啊！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呢？他说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这个里面讲到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哈。这个回答的话，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 apologia，这个 apologia 就是后来就是这个副教学 apology 的这个字是一样的一个字哈。所以副教其实是或者英文把它翻译成 defense 哈，怎么样？我们来 defense 我们的这个 faith 哈，所以这边讲到说，第一个，我们要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对吧？第二个呢，我们要常做准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做这个 defense 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彼得已经在这里我们也常常在副教学里面经常会讲到的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这个里面哈，那这个字的话，apologia 的话，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他后来中文就翻译成辩明了啊，他说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哈。为此，他说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当然我们看到上下文的话，其实保罗在讲传福音了哈。在传福音的当中呢，你要，他说："我是为了辨明这个福音来设立的，所以这个字‘辨明’这个字也叫 apologia 哈，apologia 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这个副教哈，副教，也就是说你在传福音，或者是说你在跟别人这个 make 一个 argument 的时候，其实你在 defense 哦，你在 defense 你自己的一个 faith。"所以这个从，新约圣经的，两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如果从这个字的， 本身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圣经的本身哈，它就教我们怎么样来呼叫。那如果这个字从一些你知道圣经的一个释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字，其实你可以来找，现在也很容易哈，现在这个软体的发展很快，所以你找到这个字，你找到这个Concordance，它会把圣经里所有的这个用的经文，它一下子把你列出来哈。所以其实牧师没有这么伟大，现在都是借助于这些圣经的软件，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字在圣经里用了几次，怎么用啊？那个都是现在都是很方便的，你们自己都是可以来用的哈。当然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圣经里出现这个字以后，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用这个字哈，所以当时在那个地方，它是用同样的一个概念啊。那如果要找到这样的字，你要从整本圣经来看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你可以用这些软件可以找到，所以这个你们要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释经的原则哈。所以我们如果从旧约的圣经哈，那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哈，神亲自出来，跟他的子民，make 一个 argument，所以在那个地方，啊，其实这个原文这个 shapat 这个字的话，也可以翻译成 judge 或者说 defense，或者说 reason 哈。所以以赛亚书43章的里面，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啊，在我以后也没有啊。神为他自己的 being 来 defend，对吧？他说：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来辩论。”啊，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我自显为义，也就是说，他要人过来跟神来 argue，make argument。所以以赛亚书其实在第一章的开始就说你们要过来跟我一起来 reason 哈。所以神要 invite 我们，怎么样跟他 make 一个 argument 啊？但是最终的目的，神他要为他自己的存在，对吧？他自己是谁啊？他在历史上做什么？他要跟我们一起来 argue 啊。所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这一段的里面就没有这个字了哈，没有这个 defense 这个字。但是保罗在讲同样的一个概念，他说我们所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挡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好，然后呢，是他顺服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几个很有意思的动词，一个是要攻破，对吧？第二个呢，要把一概都要攻破，攻破用了2次哈，然后呢，要将人的心意夺回哈，然后最后要顺服基督，所以这三个字，其实他在跟我们讲什么？就在讲副教，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 defense 我们的 faith 哦，所以 defense 不是一个被动的，而且在这里是非常主动的，他一个要攻破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把它夺回来，然后最后呢？要人要顺服基督哈，所以这个首先给我们看到圣经的本身就在讲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信仰，因为你的信仰，我跟你讲，你不好好去 defend，你就会怎么样被掳走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面临的哈，我们弟兄姊妹怎么样为自己的信仰？不单是我们自己要 stand firm，我们还要 defense，我们要积极的 defense 啊，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不对？你只要说啊，只要他背一些经文，然后学习祷告，哦，他的信仰就好像 stable 没有。我跟你讲，现在世界上整个文化、整个世界，它有一个体系哈，它就是非常这些，而且这些philosophy 的话，这些人是很厉害的，非常 persuasive。所以你不没有这个副教学的话，你怎么样？你会被他们攻破哈，甚至会给他们掳走。所以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哈，这个神学在这方面怎么样来 defense。我自己在去读神学里面很有意思哦。我刚刚一进去，我们在西敏读神学的话，第一堂课就是要读 apology。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我是来学这个神学，你们为什么一定马上要我学这个啊？他就说你没有这个，你先不要学了，因为本来学我，神学的过程的里面就有两种神学，对吧？一种以圣经为主的根基的，有种神学，所以你们如果去internet 自己 explore 的话，其实是很 dangerous，因为你们随便Google 到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它是反基督教的啊，但是它可以用基督教的那些 terminology，然后让你 engage，然后到了最后，其实它不是跟你讲这个哈，它其实是把你变成另外一个 theology 哈，就是 theology 的本身，它是一个 philosophy，所以这个我们先要知道，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话，我们自己有一个坚实的一个根基哈，那我今天呢，好，就是所以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当然副教学在整个历史上有一些发展，对吧？给大家就是这本哈，就是这位是我的学长，他在西敏读到 PhD，所以他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但是这本很简单的 book。是很不容易，因为 Van Til 的这个书是很难看的哈。Van Til 他是因为他是一个，他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写哈，所以一般人很难看懂他写东西。所以我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副教哈。那他这本书里面讲到四种哈，那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是讲三个哈。第一个呢叫做经验派啊。他的代表的人物，一个叫帕斯卡，哈，帕斯卡就是讲到人的心里没有，好像是有个 vacuum，对吧？要不然好像没有神填满，我们就没有办法填满。这个人，帕斯卡他是个科学家，他有发现什么那个液体的那个什么定律是吧？这个人其实是也是蛮伟大哈。还有这个巴特哈，巴特就是其实他的 theology 是属于 modernism 哈，还有这个齐克果，那这些人呢，他们是他的这个经验派，他的这个 logan 是什么？就是说 I believe because it is absurd，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信？因为信太，他觉得有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个鸿沟，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先信了再说了。所以他们坚持在存在当中的一种实际哈，他非常强调人的一个主观性啊。然后呢，他认为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有许多地方是矛盾的哈。是不合理的。比如说三位一体，对不对？怎么又是一又是三呢？对不对？他又说这东西你不要去搞，先呢信了再说啊。所以他强调神的那个他性啊，或者说神的一个超越 transcendent 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真的从理性的角度把它想清楚啊，或者说神是一个隐藏的神。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在听福音，对吧？有些讲员也就这样的啊，他就说你先信了再说了，就是，有些东西你就搞不清楚哈，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种哈，他是从经验派，他从自己的一个宗教的情操的里面，I believe，但是他说 because It is absurd。这个是一种哈，那另外一种叫证据派哈，他说 I understand and I believe 啊，那这个呢，里面代表人物包括这个天主教这个阿奎那对吧，Thomas Aquinas 哈，或者这个巴特勒哈。Butler 的话，他基本上是这个所谓的雅比涅主义的代表啊，还有这个 Pauli 啊，这个 Pauli 的话，就是讲到，好像如果这个世界，就是说，如果一个钟表是有人设计的话，对不对啊？那一定会有为什么，对不对啊？我们也有的时候会用他的这样一个 argument 啊，所以他认为呢，我们先要明白，对吧？有些东西不明白，要把它搞清楚哈，然后自然而然你就会相信了哈。所以他们认为宗教的一个探讨，或者说有一个理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呢，但是你就用理性去看的话，基督教的信仰是可信的哈，并且是一个可靠的东西哈。所以他认为信心在实践或者在历史的一个。一个证实的事实，有些东西信心虽然是在另外一个领域，对吧？但是它呢，还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evidence，通过这个实践，对不对？我们可以从理性的角度，可以把它想清楚的哈，或者说他确信这个宗教的一个知识呢，就像我们好多人做科学家，对吧？我们有个过程哈，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的。那这个的话，我想了一下哈，我们教会好多的这个 approach，包括有些长老的，因为我们的背景都是科学家嘛，所以他们用的比较多哈。我们最早期，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无神论者，怎么会有神哈？那你想想哦，他科学家，他可以这样子这样想。对，有的时候也是很合理的哈，所以后来有人就觉得说，好吧，我就来信心看，对不对？好，所以这种叫做证据派，I understand and I believe。那当然，第三个就是我今天要特别向你们介绍，这个叫前设派，也就是说 presuppositional 的一个 approach。他怎么讲呢？他说 I believe。And seek understanding 代表的人物从奥古斯丁开始，对吧？然后加尔文或者凯普尔还有这个房泰尔，就是这个 Van Til 就是我今天特别给你们介绍这个人Van Til。那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unique 地方呢？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所有的一先啊，他说对神的信心先于对一切事物的理解。然后呢，他认为圣经当中启示的神要是所有的起点啊，不是我们的理性啊。然后他认为宗教的经验呢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对吧？跟基督的位格或者事工的当中，人的理性。其实是不可靠的。他是认为人的理性，或者说人的一个自主性 （autonomy），已经是受到罪的一个影响啊。那 Thomas Aquinas 他这个天主教的一个立场呢，在神学上，他们认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认为人堕落了以后，理性没有堕落。他们认为理性你还可以做判断，对吧？但是在前设派的当中，他认为人的理性其实当最让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所以这个叫 totally depravity，对吧？全然的一种堕落哈，所以全然堕落包括你的理性在内哈，所以他认为基督的信仰唯一的途径是要依靠圣灵，圣灵先要重生我们。圣灵先要这个关照我们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那到底是先有鸡呢，再有蛋呢，对不对？因为你如果还没有信心，你怎么知道呢？如果你没有信心，你还听不懂。所以到底是证据先要 进来还是先要有信心，对吧？所以这个就有很多的 argument 在里面。所以我只是说，当然我先给你们介绍了，就是说神怎么样在我们心里做事，这是一个 mystery 哈。但是我先要让大家知道，在一些方法论上面，基本上有这样一种 setting 在里面哈。所以前面的经验派它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对吧？它所有东西它必须要先有信心，如果没有的话。而且他觉得有些东西你理性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哈，那另外一个经验派的话，他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就觉得所有的信仰东西都可以用理性，对吧？我们可以把它想清楚、搞清楚的哈。那我觉得前设派的话，很可能好像就站在当中，对吧？他一方面是基于信心，另一方面他要 seek for understanding。seek for understanding 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理性的方面，你怎么样被神重生，对吧？你怎么样在理性的方面，来整理？而且基督的信仰是非常，确实是很合理的啊。好，所以呢，我就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介绍这个老师他叫 Cornelio Ventil。他是1895年他自己是出生在荷兰后来他们家移民，整个移民到美国，他后来是在 Princeton，因为在 Westminster 的前身就是 Princeton 的神学院嘛他在那里读到这个 PhD philosophy，他受影响的神学家一个是荷兰的这些 Kuiper，对吧？像这个巴文克Schilder 这个我倒没有读过他著作，然后 Princeton 的话，像这个 B.B. Warfield，像 Hodge，还有这个 Voss 就是现代的所谓的圣经神学之父圣经神学之父，就是说当然他们这些都所谓的。改革宗神学就从加尔文这条线下来马丁路德开始，然后马丁路德，因信称义以后，加尔文就把它整理得很好，把称义跟成圣的东西把它都放在与基督的联合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里面，然后接下来这条 line 一直下来包括这个 Kuiper，包括这个 Bavinck，还有。当然，这个 Machen 就是后来他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他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受到神学的一个危机自由神学在那里兴起许多教会就开始有问题，所以他认为神学院里面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direction，所以他要出来从这个 Princeton 出来不过后来，Princeton 没有变成 liberal 的一个教派。Princeton 后来就是受巴特神学的影响所以它叫 Neo-Orthodox。Neo-Orthodox 听起来好像也是像 Orthodox，其实巴特神学最大的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 Orthodox 它用 Orthodox 的一些 terminology，来讲东西的话，所以这个是现在。这个 Princeton 的问题所以我们基本的弟兄姊妹，基本上弟兄姊妹如果要学习服侍神，如果要读神学的话，你去 Princeton 读 PhD 可以但是读 MDiv，一般是不建议你去读那个因为他的这个神学，他把神讲成，他跟康德的那个哲学很相像所以他把神。变成就是说，基督在基督的身上，神性跟人性有一个交往，但是基督从来没有来到人类的一个历史的当中，所以神没有介到人类的历史的当中，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哲学但是它，当然他写了很多的神学的著作你光拿一点东西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从这个，所以这个房泰尔他最重要的一个副教，他就是，他其实也是他的一个成就，他把 这个巴特神学分析得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呢，这个梅卷后来就到了这个 Westminster 哈，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稍微有这么一个历史啊。那房泰尔，我自己去西敏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只知道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 building 叫 Van Til Hall 啊，就是有一个我们在里面上课的这个 building，就是以他的名字为命名的啊。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它是我们西敏的两个 tower 哈，因为 Machen 进到西敏以后，他成立这个神学院以后，过了不多久他就过世了哈。所以整个神学院接下来一个是 Van Til 哈，一个是 John Murray，我们前段时间也在讲他写的书对吧？就这两个老师基本上就把这个神学院撑起来了哈。所以 Van Til，在整个 theology 方面，他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来设定了这个前设的副前设的一个副教学，就是 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s。其实这个名字原来不是从他自己的里面，他自己说我是搞这个，但其实不是这样，是后来别人写他的时候。讲到这个东西哈，因为他基本上就是把整个圣经跟神学有一点，好像在我看来好像有点融会贯通的味道了。就是说，这个老师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说，他把整个这个东西把它就是融会贯通哈。所以他认为圣经是作为所有认知论的一个唯一的框架。他是非常的坚定，他没有觉得说是一个 choice，没有，他认为圣经是唯一的，除了他是没有其他的 way 啊。那另外一个，他认为好多时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所以神要做的就是要我们恢复从创造到堕落到救赎的一个全观的一个世界观啊。所以他这个 apologetics 的。基本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说，当你跟别人 engage 那个话语的时候，你在想，就是说他的世界观是什么？啊，你先要搞清楚他站在哪一个地方跟你 reason 跟 argue，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认为人就是两种，一个是站在圣经的框架的里面，他所有的 ground 是神的一个启示，另外一个是他的理性。或者是说，是他的一个怎么样？他的一个 autonomy，他的一个自主权。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但他最后他的理性要做主啊。如果不合理性的话，他可能会，他就会变成不可知论啊，或者说他就没有办法再跟你那个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当你跟所有的人 engage 那个 argument 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副教的时候，你仗的哪里副教，对不对啊？你的 theological ground 到底在哪里？所以他这个，我等一下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所谓的 transcendental argument，中文后来 somehow 我去找有些地方，他就把我翻成这个反证法哈。所以 anyway 就给你们一个参考吧，也可以叫反证法哈。其 transcendental 这个字的话是一个超越的意思嘛哈。其实这个原来是从康德的一个 argument 来的哈。康德有一个 transcendental 的一个 argument，他认为神是完全 transcendent，他没有进到历史当中，所以研究神所只能够从信心的角度来研究。但是神好像没有灵在哈，所以康德其实他的哲学是很有问题的，后来给很多的一些所谓的 modernism，造成了一个先例哈。那他这个就是用他们的一个 terminology 啊，但是再给我们讲另外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是 Van Til 的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就是说他跟哲学的那些人士来 argue 的时候，他用他们的一个 terminology，然后再讲基督教的一个东西哈，这是他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然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把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神学，他把它延伸到所有的知识领域哈，包括文化对吧？包括科学，包括哲学的领域哈，这个就是上次。贝雷也跟你们稍微提了一下，我们学校还有个老师叫 Poitras 老师，对吧？他写了很多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什么什么东西，对吧？或者说 redeeming 的一个什么东西啊，redeeming science、redeeming 的 philosophy、redeem 的这个社会学啊等等等等，因为他的思想是完全是从 Van Til 那个哲学那个对圣经的这样的一种看法的里边哈，来的。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那个 law，好像我们把那个 law 剥离出来，我们就去应用了。他觉得不是这样，他觉得那个 law 的本身，我们通过那个 law 是要跟神有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就神的介入。都是有一个 covenantal 的一个 context 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房泰尔哈。那这个前设的副教学的话，当然他开始是因为对传统，我刚刚讲了传统一个经验的对吧？另外是一个 evidentialist，就是找证据的这样的一种副教学。他先看到那个副教学的一些问题哈，他认为传统的副教学的里面，好像认为信跟不信的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观念啊，如果在存在、在目的、在一些因果的一些分析的里面，好像我们有一种共识在里面哈，但是后来前世认为，他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原因、我们的因果的推断都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的话，传统前设的副教学的一个，他的所谓的他的前设，也就是说，他认为历史性，历史的话是有可能性，或者是说有一个随机在里面，对吧？比如说，我现在问一个弟兄姊妹，对吧？你今天为什么信耶稣啊？像我自己以前也是啊，我认为我就是来美国留学，我才会信耶稣啊。所以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这意味着什么吗？我意味着在我的历史里面有随机性。我如果不来美国读书，然后呢，我就可能不会信耶稣啊。所以这个是我的原来的一个 presupposition 哈。但是这个也是传统副教学，就是说，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其实觉得这个人可能也信，可能也不信了哈。所以呢，他们是通过一个哲学或者说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论证，他们就是要证明神的存在哈，或者是说他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预言跟神经是可能的。所以好多你去仔细听我们的布道会哈，好多的讲员讲完以后，他就跟你讲，信耶稣是比较 reasonable 的一个 approach。那当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的 presupposition 是什么？他的 presupposition 也就是说，有这个可能了，对不对啊？你也可能信，你也可以不能，或者说，或者说，也就是说，我现在跟你们讲了这么多的可能性，对吧？佛教这样的想啊，基督教这么想，或者说这个回教这么想哈。然后呢，我现在让你们知道说，信耶稣呢是最 reasonable 的一个 approach 啊。所以基本上他们采取这样的一种立场哈。但是前设副教学指出哈，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好好的看待罪对人理性的一个影响啊。那另外一个的话，他认为 人在绳子外有着他的一个自主性，因为人怎么样？人自己可以选择呀，对不对啊？他可以有选择绳，他也可以不选择绳，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讲到绳，在神跟圣经之外，我们可以寻得事物的一个意义啊。哎，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最近有人去国内，对不对？他们就觉得说，别人也过得很好啊，别人生活过得比我们都好，甚至他就觉得怀疑说，我要不要给他们传福音，对吧？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说，哎，别人离开神，他日子也过得很不错，所以那就在讲什么？那也就是说，在离开神与圣经之外，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它的一种意义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前设副教学对传统副教学的一个评估哈。所以为什么这样子？他觉得还不是真正的圣经里面所要我们所做的一个副教哈。所以他最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的理性最后是他的一个审判官。也就是说，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对吧？你就觉得说，他最后他的理性会来做一个选择啊。他的理性是他最后的一个审判官。但是前设副教学的他话，Van Til 的这个 presupposition 呢？他完全是从神的启示，他觉得如果离开神，就根本没有一个 argument。然后他完全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人就是一个人，一个神的一个形象，对吧？他认为人，你本来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你不敬拜神，你就会敬拜偶像，没有当中的路线啊。然后呢，他认为，你今天真的信耶稣，没有其他的办法啊！你信耶稣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前设副教学，他认为信跟不信没有一个共识的一个观念啊。你不信的时候，你的存在跟信了以后那个存在那种的诠释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的目的，跟我的目的，你的因果的推断跟我的因果的推断是不一样的哈，因为他相信人的灵性在堕落的里面是不完全的，而且是已经怎么样，已经是一个 corrupted 的一个东西哈。所以在历史当中，神一直在掌管哈，而且历史有着它的一个直线性或者说一个必然性。所以 Van Til 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讲法就是 "There's no brute facts"，也就是说，在世上没有存在一个赤裸裸的一个事实的存在，也就是说，所有的事实的存在是有它的，都是神在那里掌管，对吧？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911这个两个楼就不用就这样，对不对啊？好像神就把我们给忘了，神怎么为什么这么不公义、不怜悯啊？其实当我们讲这个话的话，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的所有的启示的东西哈。因为当我们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件、历史上的事件跟神的存在、跟神的掌管、跟它的必然性把它分开来了。所以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事情不是在神的掌管的当中啊，所以其实基督徒好多时候我们很难顺服，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活在一个偶然性的当中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是全能，他是完全一个在我生命当中掌权的人，就像保罗到最后他关到监狱里面，他会这样有一种充满荣光的怎么样？盼望，那是他的一个世界观，对不对？他的这个这样的一种世界，因为他觉得，若不是神的允许，这个东西不会临到我的，对不对？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觉得这是必然的。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他是写不出这样的书信，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前世副教学，它是完全基于神跟神的启示，跟神的一个 跟人的一个 covenantal 的一个 relationship 的里面哈，所以他觉得不能够通过哲学或者是说历史的论证来证明蛇的存在啊，或者是说以跟别人讲圣经的预言或者圣经的可靠性，然后让别人做选择，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你在整个传福音的里面，你的方法论就变掉了哈，因为从哲学，比如说哲学推论，对吧？如果没有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 design 对吧？或者说没有一个 purpose，那就推不出来，神是存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说，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存在呢？因为有其他东西存在，对吧？所以有推到最后有第一因嘛，对不对？但第一因推出来的那个因，其实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位神。因为他怎么样，就像老子，对吧？他讲到那个道，但是那个道的话，道生一，一生二的话，那个道是 not a personal God 啊，而且他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他只是一个存在，只是从你的，因为你是 image of God，从你的理性的里面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所以就是说。不要试着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弟兄姊妹说啊，原来我觉得我不认识神，后来等他这样子一解释啊，哎呀，哦，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一解释我就觉得 make it reasonable，然后有的人就说好吧好吧，那我就信吧哈，就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说，Van Til 他讲的这个前世的一个副教学，他认为，神的存在，其实是不要去证明的哈，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存在，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神的永能跟神性明明是可知的。他说：“知神是一个共同性，因为这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当你被造成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已经无法退位，因为你是 image of God，神已经在造你的时候把那个东西已经放在你里面了，所以你是不能够 deny 的哈，你是不能够 deny。所以，我们不要说我现在，用我的学问，用我的。”这个圣经的知识来要跟你讲无神论是不合理的，其实当你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就是说，其实你的 presupposition，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人脱离了神，他也可以存在，而且他存在也有他的意义啊，所以你已经在想这样，就是说你的 presupposition 已经是这样了哈。所以神的存在是不要我们去证明，但是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不是形而上学上面出了一个问题，而是我们在道德的层面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成为一个破约者，而且我们像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们是阻挡真理的，就是 suppress the truth，也就是说。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做见证，我们也有面子嘛。啊，你看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我的教育背景都是讲，当他讲这个东西，他是要为自己下个台阶，对不对啊？他不会说，你知道吗？我是全然败坏的一个人，我以前就是抵挡神的，好多人不敢讲这句话，因为他讲出这个话，他觉得很 shameful，对不对啊？所以他会给自己下个台阶，说：“你看，我以前受的教育是无神论的，所以现在呢，我知道说信神也挺不错的哈。”所以 Van Til 觉得前世副教学，它根本的问题不是我们要证明神的存在，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 sinner，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covenant breaker，我们是个破约者。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自己这样的一个道德性上的败坏，然后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要找很多的人，甚至这个人 读书的学位很高，然后他要让我 convey 说，我信耶稣基督是 reasonable 的一个东西，不要去做这个啊，而是你需要重生，你需要悔改，你需要真实的面对你自己，而且你在这位造你的神的面前，你要回转的啊，所以这个是前世一个。副教学啊，它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里面，当然有两种，对吧？一种我们就说用经典的副教学，或者说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分两个 step，对吧？我们第一堂信息就会跟别人讲神存不存在，对吧？然后呢，讲完以后，再接下来讲说，如果存在的话，基督教里面的这位神。是不是唯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去 approach 福音的话，是有很多的问题啊。甚至好多人都觉得觉知了来上这个受洗班，对不对？他就觉得说，哎，神，我原来是无神论，我现在终于变成有神论了，对吧？但是呢，我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神，他觉得我有困难啊，所以到最后，其实他还没有真正的信主。然后他说他已经觉知了，然后现在要受洗了。所以当我们的方法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仰是有很多的问题哈。但是我们如果从前设副教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只有一步啊，因为没有什么无神论啊，只是因为你在 denial 这个 truth，你在 denial。所以我们要 explain 啊，当然我们要 explain，对不对啊？所以我在福音帮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会把罗马书翻开来跟他们讲，对吧？蛇的有能跟神性明明可知的，哦，不要说我是无神论下面长大的，你的心里很清楚的，在你很悲痛的时候，在你受到很不公义的待遇的时候，当你很愤怒的时候，你就说神在哪里，对不对啊？因为这是从你心里面呐喊出来的声音，你不会说木头啊，这个桌子啊，你在哪里？不会这样的，因为你在你的里面，神已经把那个东西放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教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我们无可推诿的哈。所以我们要承让到我们是谁？我们是一个破约者，或者说我们根本的问题，我们需要悔改。好，那最后我是跟你们讲这个所谓的 transcendental argument 啊。那因为我最近写的我的一个 paper 呢，我就把我的这个 paper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我是写一个用 Ventil 的 transcendental argument 来讲佛教的一个方法论，它的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啊？好。这个所谓的盟约神学的一个方法论的话，我们先要知道哈，什么叫盟约，对吧？我们前几堂课我们也讲到哈，在西敏Westminster 这个 Confession 的第七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神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本来是很大的，对吧？然后呢，虽然有理性的受造物应当要服从上帝，然后认识到他是我们的。一个创造者，但是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获得任何的福分跟奖赏啊，除非神他自己要屈尊俯就，上帝乐意把他的透过立约来表达他的这样一种屈尊。所以这个讲到 covenantal 的一个 relationship，就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从创造的里面神。造了这个人就把自己跟我们有这一个关系，对吧？跟亚当有这样的一个约，然后呢，到最后神来拯救我们的时候，同样他要跟我们有这样一个 covenantal 的一个 relationship 那 Ventil 从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角度当然也是从整个圣经的启示的角度，他来讲到一个所谓的 transcendental 的一个 argument，其实这个 transcendental argument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从一个内在的一个分析来看哈，就是说你跟别人一个 make argument，对吧？这个副教则呢，首先我们要分析他什么东西呢？分析他的一个前设是什么？哦，非信徒，对吧？今天来了一个佛教徒，对不对？我们要先要知道他的前设在哪里，也就是说他站在哪个地方上跟你来 reason。然后呢，我们要分析这样的一个前设是不是合理的，然后跟他的生活、跟他的 practice 是不是矛盾的？哈，无论是在语言方面、逻辑、科学、道德、救赎等等这样的领域，哎，我们要把他这样的东西分析给他看，好，分析给他看。然后呢，我们要指出啊，非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他自以为，运行得体的这样的一种实践，其实是不相合的哎，所以我们要分析给他看啊。原来我一个老师，我们很一开始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很难下笔哦，就觉得这样把别人就是这样撕破，这样子觉得很残酷。觉得把他的前设拿出来，然后用他前设打他的巴掌，就觉得很难做这件事哦。我老师说，你不要 be afraid，他说你要勇敢的去做这件事情啊，因为你站在真理的 ground 里面，你传福音，神把这样的使命交给你，你 supposedly 要做这个。当然，我们不是把他打巴掌，一把打死，对吧？让他很羞辱，不是这样。我们要让他的心明白，最终要让他的心转回啊！所以最后我们要把正面的东西要给他。所以在分析了他不足以后呢，我们要提出基督教的这个世界观是唯一的，而且是一个唯一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跟他的知识哈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基础哈。然后呢，我们是从圣经的。这位神，对吧？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者说一种生活的领域里面，让他看到所有东西哈都是合理的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方法论哈。那我下面就很快哈跟大家讲一下，我如果跟一个佛教徒来 reason，对吧？我要来副教，对不对？我怎么样来做哈？啊，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 topic，对不对？所以呢，我要从四个大的方面啊，从神的创造，从人的堕落，从神的拯救，到最后神怎么样来成全他的救恩，从四个方面跟他来 reason 哈。那第一个，我们要从创造的方面，来看佛教它的主张是什么呢？佛教它的思想就是说，他认为没有一个永恒的神啊，也没有一个创造。也没有第一个因，他认为整个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一个因缘的关系，是一个缘起缘灭啊，然后呢，都是一个东西，彼此 connected 的一个东西哈，没有一个 beginning 哈，到最后他要进到一个排列的里面，对吧？所以他也否定灵魂，对吧？所以他主张是要无我，没有自己哈，人不具有永恒不变的一个自我。所以这个我们先要分析它的 presupposition，对吧？它的前设是什么啊？然后他认为启示呢，不认为出于神嘛，对不对？释迦牟尼他是在菩提树下他的悟道就是一个 understanding，或者是说他是一个enlightenment 啊，enlightenment 啊，所以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哈，所以他基本上在讲说，人可以通过他的思想，然后通过自身的努力哈，解决他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世界观，我们先要去分析他啊。那然后呢，我们要指出他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对吧？如果你否认第一因的话，仍需要假设必然的一个，但是他又用他的因果，对吧？因果的话，一定是要先有因才有果嘛。所以如果没有第一因的话，那这个假设就不能存在，对吧？所以如果一切都是 没有自主性，然后英国也没有自信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证明缘起的这样的一个必然性哈。另外一个我们要指出他对永恒的我，对吧？他要追求要我修我断我证哈。那如果你要否定自我的话，哪里来这个我修我断我证呢？对不对啊？如果没有自我，谁在修行呢？又谁在觉悟呢？如果否定自由意志的话，那却要找到一个道德的一个解释哈，或者说道德的一个晋升，因为佛教确实也就是说你要做好人嘛，要有一个正思，对吧？不能想歪了，对不对？所以他最后要 cultivate 这些 good virtues 哈。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怎么样来做选择，对吧？如果否定一切的绝对，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个绝对的真理啊，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都是 connect 在一起的。那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他又宣称自己的四圣谛或者说八正道，这个八正道这个四圣谛，当他讲这个东西的话，他好像把他怎么样？Universalize 就所有的人通过这样的一个道路可以进入一个永恒的西方世界，对不对？所以他在宣扬一个普遍性，其实也在宣扬一个绝对的真理，对吧？他也一方面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但是他用这个四圣谛八正道，他认为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啊，所以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样就是说你发现他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矛盾。当然，我们，正面的阐述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神以他的说话，开始哈，创造从神的说话的里面，所以我们所有的知识体系有一个立足点，或者说有个起点，对吧？上帝是永恒的第一因，如果真的用第一因这个字的话。对吧？神是这个，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不单是第一因哈，他是一个 personal God，他是有位格的这样的一位神哈。所以创造甚至创造跟造物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对吧？这是 Van Til Theology 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点哈，因为好多宗教要么就是到最后人怎么样？就变成仙了，人最后就自己修炼修炼，就变成神了哈。神跟人之间就有个模糊的一个界限在里面哈。所以这个就是说，简单的从一个创造的一个角度，我们来做分析哈。那另外一个，我们从堕落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佛教主张什么？佛教它不承认有罪跟堕落，对吧？它只承认一个苦，它只在讲 suffering。那苦的原因，他也不再讲说苦是因为得罪神，他苦认为是一个 taha，是一个欲望啊，然后呢是人的一个执着啊，然后他有五种不一样的执着的讲法哈，这个中文应该怎么读啊？如蕴嘛是吧？啊，这个就是佛教里面专门的一个词汇哈。然后人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认知方面的一个错误，或者说是一个欲望方面的错误，哈，它不是说，它是因为，违反神的一个律法，对吧？所以那它的矛盾到底在哪里呢？它的矛盾就是说，如果没有我的话，谁在感受到这种苦啊？对不对？或者说一切都是，有因缘而生的话。上跟恶只是一个现象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建立一套他自己的一个道德的一个判断呢？因为他最后他以为他觉得人有一些恶念是不对的哈，比如说你要想杀人，对吧？杀生那是不对的哈，还要把那些动物要把它放掉啊，因为他觉得这样很残忍，对吧？那你这个道德标准从哪里来呢？如果苦是一种幻觉，或者说是一种直觉，执着所造成的，那为什么这个苦最后会变成死亡呢？对吧？死亡为什么又是一种现实呢？那到最后，佛陀他自己也死了， 所以我们要发现他的 presupposition 跟他的思想是彼此对立的哈，是彼此矛盾的哈。那当然，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告诉他说，苦跟痛的来源不是我们的一个幻觉哈，而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神的一个审判来到我们的当中，对吧？苦的存在是有它的道德性，或者说是有个历史的根源在里面，或者讲到人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对吧？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痛苦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在道德上面的一个后果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分析给他们看哈。那讲到这个 redemption 就是救赎的话，佛教当然他主张通过八正道，对吧？怎么戒，怎么定啊，怎么有智慧哈，然后怎么样自修，对吧？大乘这个什么佛教，小乘佛法，一个是每个人都是一片孤舟啊，自己要努力的去行，对吧？另外一个好像他们也可以带别人去做哈。所以都是通过一个自修自证哈，自我的一个努力来实现一个救赎，对吧？所以他不相信有神哈，不相信有救主，对吧？也不相信有罪的赦免，也不相信有恩典啊。所以他的救赎就到最后就是把这个欲望把它完全除灭了，然后人心就是进到一个没有欲的一个安寂的里面，也就是他的所谓的这个涅槃啊，他这个涅槃。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的张力在里面呢？如果他没有绝对的一个道德的标准，何谓正道，对吧？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对吧？你讲有正道，那你就有标准嘛，对吧？那你这个标准从哪里来呢？对吧？那佛已经成为佛了，对不对啊？但是对一般人的来讲，他怎么样可以保证自己成为佛，对不对啊？他怎么保证有一天他也突然一下子开悟了？所以他 there's no assurance，没有一个 assurance 在里面，或者说他要去救赎别人、救度别人，都要靠自己的一个努力的话，其实你怎么样可以保证？让别人有这样一个 salvation 的一个 confidence，或者说有个 assurance 哈，是没有的哈。如果欲望是一个苦的一个原因的话，那要最终要达成涅槃，对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欲望，对不对？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渴望啊，这本身就是你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当你有终极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一个欲望的里面，所以这里又说不要有欲望，这里是你的 ultimate goal，所以你是一个自我的一个矛盾，对不对？啊，所以真实的救赎是不是人来完成，是上帝，在历史上先帮我们完成啊，称义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然后呢，成圣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哈，救恩的一个完全。或者说确定，它是有一个历史的证据，对吧？那就是耶稣的钉死跟复活哈。所以信心是神完全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一个努力，对吧？我们先来接受啊，然后呢，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啊，上帝帮助我们啊，最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救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从救赎的方面哈，那最后我们，从一个 consummation 哈，也就是说最后神怎么样来成全这样的一个救恩呢？佛教的思想就讲到最终的一个盼望就是一个旁涅，对吧？涅槃，对不起，涅槃就是他要脱离这个所谓的轮回哈，然后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就是一个没有痛苦，然后也没有欲望了。也没有自我的存在了，也没有他的自我也没了哈，所以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哈。但是这样的一种境界，你如果真的问他们呢，他说他也讲不清楚，也无可思议，因为 这个佛陀他最后他说他进入这个涅槃以后呢，其实他已经死掉了嘛，所以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也不能够跟你讲说他在涅槃里面他真的是怎么样一种境界，所以你也不知道嘛，对吧？是没有办法来阐述啊，所以他的矛盾在最后实现了里面追求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欲望，对吧？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他讲到最后要变成无我，那谁在那里涅槃呢？对吧？如果真的没有我了，那又谁在涅槃？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矛盾，对吧？然后他说，这个涅槃要最后要有一种安稳，最后要有一种清净，啊，最后有一个无我。那没有我，那你怎么知道自己又在安稳的里面呢？所以就自我矛盾了嘛，啊，所以佛陀他自己。他还是死了，对吧？所以他没有办法除去死亡，灭死，死灭，死灭的意思就是说把死亡给灭了啊。他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哈。他其实后来死了以后没有从死里复活嘛，啊，所以基督教的正面的一个阐述就是神最后完成的救恩是我们要。有个新天新地，对吧？而且我们要身体从死里复活啊，不是说我们没有我了哈，而是说我们越来越知道，神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且是与神的同在，最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实现。然后，基督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嘛。所以才会有一个确定，有一个终局的确定。所以结局不是要灭掉自我，而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啊，所以也不是否认一个物质，对吧？不是说我们只有灵魂啊，最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都一同进到神的荣耀的里面。所以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哈，其实我们的生命的本身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如果真的知道神的救恩，对吧？我们这个学期讲到神的一个救恩神学，我们真的要明白神在历史上完成了他的救恩，我们又愿意在他的成圣的给我们所设立的成圣的路上来走的话。我们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见证神圣的一致性啊，所以我们要活出我们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其实我们也在表明了一种爱，对吧？表明了一种神进到这个世界，把他的爱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父教其实是教会的一个使命啊，或者说宣教。其实跟父教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我们的宣扬好，我们的体现都是要让神与人来和好，对吧？直到整个受造界在它里面的一个更新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意义来讲的话，前摄父道教学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怎么样？变成一个宣教的一个神学它完全是以上帝以耶稣基督的主权。为开始，也是有以耶稣基督的主权作为一个终点，然后呢，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呢是教会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不单是从理性，对吧？我们从盟约从神的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三个地方，我们完全可以合为一所以恩典它不是来摧毁一个自然，是一个恢复。和一个整全，对吧？所以我们的宣教，我们今天如果真实的学了这个前世的副教学，我们不是通过一个 transcendental 的一个 argument 来征服别人然后让别人的理性可以享福，而是说我们把它怎么样？通过一个爱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也就是说恢复。在他造物主之下应有的一个位置希望我们把这个 covenant 把一个 relationship， 通过与基督的一个联合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分，我们介绍给别人。所以呢，我们一同在心意，在一个意念上的一个更新哈。最后我们达到的就是人与神可以来联合，对吧？啊，然后呢，我们的见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哈。那最后就是为着神的一个荣耀哈。所以这个副教它不是说我。这样，然后把别人的他的前世、他的 ground，跟他的 practice，把他用他的前世打他巴掌，对吧？然后让他变得很难堪，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让他清楚知道说，其实你这样的思想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神最终的让我们要在一个好的关系里面跟他来和好。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有学习。求主继续赐给弟兄姊妹饥渴慕义的心啊！无论是在平时的读圣经，还是在宣扬福音、在传福音、在为主来做见证的里面啊，你来帮助我们啊，怎么样来更好的在我们的理性。在我们的经验啊，在对圣经的有这样一个整全的一个把握的里面啊，把人完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求主自己亲自来成就。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录音先到这个地方，好吗？